是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2013年即将过去，2014年即将到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要带您关注一下2013年中国的新公民运动。新公民运动是一场由民间主导的社会革新运动，参与者呼吁官员裁产公示，希望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教育平权运动等等。但是这场以温和理性为基调的运动却在2013年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包括许志勇、郭飞雄、王功权、刘平等在内的新公民运动倡导者在2013年相继遭到拘押、逮捕、起诉以及审判。当局者为什么害怕新公民运动？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局势的演变对新公民运动带来什么影响？2014年新公民运动又有何展望？
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第一位是前南方周末评论员、北京传智省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肖曙先生。肖曙先生从台湾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讨论。肖曙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先生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
第三位是在演播室中的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么首先呢，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想请肖曙先生来跟我们谈一下。我们知道您是新公民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那么我们想给您，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新公民运动，新公民运动的理念和追求又是什么呢？
我首先得解释一下，准确的说，我是新公民运动的研究者、观察者，和传播者。新公民运动是我的研究对象。在许志勇被捕之前，新公民运动的具体内容我没有参与。我是作为一个评论人，把它作为我的一个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这是我跟新公民运动的关系。那么，什么叫新公民运动呢？新公民运动主要就是以争取公民权利，以推动公民社会，进而推动中国和平转型、推动中国宪政转型为主题的一场社会运动，这就叫新公民运动。它的主要目标就是刚才你们介绍的时候已经说得非常精确了，就是以民间为主体的、以民间主导的一场社会革新运动。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的目标是社会，是社会的革新。它是以社会为本位，而不是以政权为中心，就是跟列宁主义的那个政权中心论有着一个根本的分别。它强调社会的重要性，就社会比政权更重要，社会比政权更大，因此首要的任务是社会的革新，这就是新公民运动。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先生，在您看来，2013年谈到新公民运动的时候，您认为有哪些比较引人注目的活动受到了政府的哪些打压？
好，新公民运动的话呢，这个据我了解是许志勇他们这个公民组织在最近两年呢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是吧？谈到新公民运动的话呢，当然和原来的公盟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因为大家知道呢，早在2003年，是吧？这个公盟作为一个 NGO 组织，已经开始这个发挥作用，是吧？那么许志勇还有滕彪，是吧？于江这三个年轻人，在当时的话呢，这个在公盟组织的建立上边，那这个有很大的功绩，是吧？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边，这个据我了解的话呢，公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吧？我自己因为当时在北京，是吧？他们的一些活动的话呢，这个我也都看到了，有些个当然我也曾经参与过，啊。那么后来到了2009年，啊，09年呢，这个公盟遭到官方的打压，这个徐志勇为此的话，当时曾经一度入狱，是吧？那么后来的话呢，又过了一年，到了2010年，啊，徐志勇和他的同志们的话呢，那么他们又以这个公民啊这样一个组织名义，是吧？然后继续开展他们的这个公民运动和公民维权，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他们提出这样新公民运动的概念啊。刚才肖曙已经介绍了， 新公民运动的话呢，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强调社会，强调公益，强调爱，强调的话呢，他们这种行动的话呢，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是吧？而且的话呢，他们不以权力作为他们这个奋斗的一种这个目标，而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的进步，是吧？我记得在2003年到2009年期间，徐正勇他们已经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呼唤阳光政治，认为政治的话应该是一种高尚的，是吧？充满了阳光的，是吧？道德的这样一种行动，而不应该是一种龌龊的，所以现在的新公民运动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仍然是在这样一个基本宗旨上边在继续往前走，是吧？当然，2013年的话，也就是这个即将过去的这一年，的确是吧，新公民运动在中国遭到了政府的强力打压，是吧？这个包括呢，这个许多公民的同城活动，是吧？包括他们做的许多这个公民维权，是吧？这个政治参与，是吧？这个对公权力的监督，他们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按理说的话呢，都是充满了正义的，是吧？充满了阳光的，但是很可惜，是吧？政府没有能够理解我们的公民的这样一种这个积极的，是吧？建设性的这种意向，而是采取一种残酷打压的一种方式。
好，张医生，
知道的，
我们一会儿再请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
张医生全被抓，是吧？还有
我们知道校属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多的观点想表达，我们请校属先生来补充一下他的意见好吗？
好的，谢谢博树兄，刚才博树兄的那个补充是非常好的。那我还可以再解释一下新公民运动，就是博树兄说的都对，我再做一些补充。新公民运动它强调的是什么？它强调的是运动。什么叫运动呢？就是一连串的连续的可持续的行动。它强调的是行动。什么样的行动呢？公民行动。什么样的公民行动呢？公民的集体行动。它是试图用公民的集体行动来进行社会的革新。它试图用公民的集体行动来给中国的社会问题提出一个解决的可能的解决的方案。就是要靠公民自己，靠民间自己来解决很多的社会问题。为什么要靠公民自己，要靠民间自己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天中国诸多的社会问题当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社会治理失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社会已经基本上我认为到了一个失败的边缘了。这个失败的边缘一个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的社会问题，不完全是政治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在内，很多跟政治还有政治之外的社会性的问题，已经找不到在现有体制下，在现有框架内没有任何解决的手段了。所以中国问题可怕的不是问题有问题，可怕的不是问题多，可怕的不是问题严重，而是所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方案了，在那个体制以内，就那个体制它在治理上已经是彻底失败了。因为这是为什么这个体制在治理上会彻底失败呢？因为这个体制、这个制度、这个政权，它全部的重心只在于统治。统治是什么？统治就是抓权，就是把全部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它的全部的使命就是保卫政权，它只为了保卫政权。对于社会问题，第一他不关心，因为这个比保卫政权来说次要太多了，这不是他的根本利益。第二个呢，他也没有办法，他也不会。为什么他不会呢？因为现代社会治理，我们现在讲社会治理，它是现代社会治理，而这个政权从来就没有现代化，他因此也就不懂现代治理是什么东西。现代治理是什么东西？现代治理一定是面向社会开放的，是公共治理。公共治理也就是公民治理，也就是公民跟政府跟企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那么也就是民间要在这个治理过程当中要起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他不理解，他也不会。这样一种结果就是他只知道统治，不知道治理，造成社会问题的一个广泛的一种蔓延，一种前所未有的蔓延。
好的，
中国现在这个社会治理的问题已经到了空前严峻的程度，那美国人都受不了了。你比方说环境问题，你比方说药品问题，你比方说食品问题，并不都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而外是那种社会问题，就像地上的悬壶，就是越来越高了。那么 这个已经面临一个非常危机的情况。
好的，谢谢肖楚先生，等一会儿，因为我们今天讨论内容很多，
整个社会的
是客人也很多，等一会儿再请您继续发表您的观点。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演播室的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连朝先生，韩先生作为公民力量的负责人之一，您在海外怎么看待中国现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新公民运动？另外，中国国内呢，最近就新公民运动的性质、它所争取的对象以及它的诉求等等，产生了很多的讨论或者说辩论。您对这场辩论又持什么样的看法？
这有很多问题在里边啊。我们从海外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民运动、公民社会的兴起是一个大趋势，好像是不可以，不管中共怎么样阻拦、怎么样打压，这个都是不可能阻挡的。那么刚才这个博树兄和肖叔都已经提到，这个公民在去这个今年一年的2013年以来所做的一些个活动，那么主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在走向街头要求官员这个财产公示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同城犯罪、同城守望这些活动，包括很多的网络维权、网络抗争这个活动，这都是公民这个新公民运动所发起的，起了很大的影响的，在中国社会起了很大影响的一些活动。除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隐性的、没有显示出来的这个，不是公民新公民运动直接主导的，但是是在这个理念框架之下进行的。比如说南州事件，比如说这个在外交部坚守要求参与这个撰写中国人权报告的这个问题。然后环保的云南、四川、环保江门反核，还有众多的这个人权成千上万的人权的这个群体事件，不是人权的，还有土地维权的这些事件，都反映中国这个公民社会正在兴起，公民已经把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啊掌握在自己手上。那么中共呢，一方面是强力打压，这些一个活动都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新的领导阶层上台进行这个打压，这个力度大大加强之后发生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公民在这一次这个一年的这个公民运动中间呢，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公民没有这个民粹主义的这个暴力行为，公民是非常理性的追求自己的权益，就公民这个公民意识大大增强，而且呢理性追求自己权益这个决心大大增强，我觉得这是两个很明显的特点。
那么张博树先生，我们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场公民运动呢以理性和就是正常这个诉求为基调，但是为什么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人们有时候不好理解，说我们的公民是吧，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吧，都是很好的，是吧，有利于社会甚至有利于这个政府治理的这样一种要求，比如说财产公示是吧。那么难道在这个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官员不应该搞财产公示吗？是吧，那包括执政者自己也在讲是吧，我们要什么欢迎公民监督，但为什么说我们有些公民提出这样的要求以后就要遭到打压，是吧，似乎好像不大好理解。其实的话呢，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很好回答，是吧。那就是说呢，由于中国今天仍然是一个集权主义性质的这样一个政体，是吧，是一个集权主义的体制，那么集权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要把他的民众啊，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是他的臣民，是吧，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是吧。那么他不希望在这个社会当中出现的那些个独立于他的控制之外的一些个公民组织的出现，他认为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可能会对政权构成威胁，是吧。所以按照这么一个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话呢，任何一个在他看来是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的公民运动或者公民组织的出现，是吧，公民活动的发展，在他看来的话呢，都是一种有害的，是吧，应该予以压制的，是吧，甚至予以取缔的这样一种行动。那么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来考虑的话呢，就可以解释过去这些年来为什么政府对我们很多，是吧，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好的、积极的、正面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这些公民运动，反倒遭到了政府的强力打压。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呢，这个要搞清楚的一个话题。
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台湾的肖楚先生， 我们知道许志勇、郭飞雄等等几位人物呢，被公认为新公民运动的领导者。许志勇先生，那么据报道，最早可能在12月28号出庭受审，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道。郭飞雄先生的现在处境也很危急，请您谈一谈这两位人物，他们这两位人士目前他们受到了哪种这个当局的打压，对他们来说前景如何？
志勇先生的情况现在是已经进入起诉阶段了，那么他的起诉意见书或起诉书都已经公开了。那么根据他的起诉意见书，那么大家会发现官方对许志勇的那种栽赃根本就是一个国际笑话。就他那个起诉意见书上面写的不是许志勇的所谓罪行，恰恰都是许志勇的光荣，恰恰都是许志勇的一个他的一个光荣事迹的一个记录，恰恰是许志勇那个表彰书，恰恰是对当局的一个嘲笑。那么下面许志勇大概我想应该过了不久就会开庭，那么希望全世界都关注许志勇的开庭。关于郭飞雄，那说到这儿我首先得再澄清一下，新公民运动没有领导人，因为新公民运动是没有领导的，没有组织的，所以没有不存在领导者组织者。许志勇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但不能说是领导人。那么郭飞雄呢，他是一个多面向的人，他参与过新公民运动，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他跟我在今年2月底3月初曾经联合发起人权联署，就是要求全国人大批准中国政府早在15年前就签署的公民权利或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那样一场公民联署。这样一场公民联署完全符合新公民运动的宗旨，那么当然也就是新公民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郭飞雄是参与了新公民运动，但是他不只是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他同时也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他最著名的是2005年的太师村事件，主要是他推动的。那么他同时还是现在正在兴起的南方街头运动的重要的参与者。那么最重要的参与行动就是今年南方周末新年限制事件当中南方报应门口的演讲，那么也是他今天的一个主要的罪状。那么他是一位是我非常好的兄弟，当然许志勇之后也是我非常好的兄弟。那么现在比较而言，就是我在我过去的文章当中讲到过，许志勇、王功权等兄弟的案件相对还有一点透明度，比方说律师还可以见他们，那么比方说他们的起诉书都还能够按照程序走，然后曝光及时的披露。但是郭飞雄是几乎完全没有透明度的，整个案件都是暗箱操作。暗箱操作的第一点是对他的那种抓捕是秘密的，8月8号抓捕，8月16号他的家人才得到通知，这严重违背中国政府自己规定的法律程序。然后第二点是他的那个批捕也是非常神秘的，他是在9月份批捕的，批捕一个月之后他的家人才收到批捕通知书。第三点是他的起诉，就他的案卷然后从警方移送到检察院也是秘密的，12月10号就移送了，那么那个12月10号就签发了起诉意见书，但是直到12月26号才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公布了起诉意见书，那么他那个移送检察院的事实也才昭告于天下，也就是他的全过程都充满了那个神秘感。然后呢，他的前面几批的律师隋木青、令其磊、赵永明、陈建刚，官方没有任何理由，但就是不让他们见，让郭飞雄长达3个多月见不到律师。就他的这个案件呢，就非常神秘，越神秘越是暗箱操作，当然里面的文章就越多，他的处境就越凶险。但是这种神秘当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郭飞雄根据起诉意见书锁定的罪名不过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属于普通罪，那么普通罪它的全部程序都应该是公开的、透明的，所以它那种神秘是 完全违背中国政府自己规定的法律程序，同时也给也严重侵犯了郭飞雄的国相法定的权利。考虑到郭飞雄历史上曾经坐过三次牢，在三次坐牢期间曾经遭受过苦刑，所以他这次的案件的那种神秘性就让人非常揪心。他的原因也就在这儿，他是我认为我的那一批被捕的兄弟当中情况最危险的一个，因此也是最需要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
嗯，好的，
这是郭飞雄和徐志勇的大情况，谢谢。
嗯，韩先生，我们刚刚听到说，就是校主先生也提到说，不管是许志勇还是郭飞雄，他们被起诉的罪名都是扰乱公共秩序罪，而不是像以前的煽颠罪。那么您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有意的去政治化吗？
是，绝对是这样的。中国是一个是选择性执法，因为像在兰州事件上面，我们知道很多当初的很多毛左，有几十个毛左都在那地方，但没有说他们扰乱这个公共秩序。其实公共秩序非常的好。那这个最近的南方周末的这个南州报社集团出具一个证据，说是怎么怎么样，说是他们扰乱了，影响他们正常工作。但事实上呢，那个东西不可能作为一个证词来举证，只是要个人，不是一个集体来作证。同时，有20多个这个南州报社的这个记者提出反对意见，说他们并没有这个影响这个秩序，觉得他们这是正常的。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这样一个公民的活动。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刘远东。这个刘远东呢，基本上就是不太被人家关注，像郭飞雄一样。他这个本来这个报社在后来谈判中间就已经说好了，不予追究，对任何人都不予追究。但是这出尔反尔，把郭飞雄、刘远东一些人抓起来，说他们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对刘远东的一些个这个起诉也是前言不搭后语。那些指控说他一个抽资啊，一个注册公司啊，都是把他这个政治问题法律化，通过选择执法呢打压这些个公民运动。
嗯，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呢也开放听众热线，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讨论，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现在已经有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首先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这个是被逮捕的这些个公民活动人士啊，尚未判决，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否是习大帝在看各方的反应？第二就是各地这个非法压制公民活动的这个力度啊不一样，比如我去鸡西呢不控制，去参加亲民的婚礼呢就被控制了，去南乐呢又不控制了。据说刚才亲民先生已被河南警方控制，交由湖北警方要接回湖北。按法律，亲民是公民，他有权到北京去。这就是我的问题，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请陕西的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
喂，你好。这个新公民运动，这个本身呢，我感觉肯定好，而且我感觉到这个新公民运动，应该是我觉得人是有点少，如果搞成那种接力赛那种情况。像那种签那个08宪章那么多人去坚持下去，也许还能好一点。另外一个我觉得是这个新公民运动离一般平常人的生活有点遥远。其实我倒还很信奉这个同城犯罪，因为这个同城犯罪的话，它形成一个团体的话，会对人的生活会产生影响。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会有很多当你个人的权利没办法去维护的时候，其实需要更多的人去做。我举个很简单的例，比如说教育部门像这个学校给学生这个补课，你如果是一个人去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他会教育局啊学校都会给你找理由的。但是你如果家长多的话，他就有点心虚或者有点找借口，会有点退步，那就是说这个权利就能得到维护。但是咱这个新公民运动呢，那就是离普通老百姓就是比较远了。
好的，
谢谢，我就说。
好，谢谢陕西的高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来回答一下我们两位观众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
好，好，好，这个我觉得刚才两位听众提的问题都很好啊。其中一位朋友讲到的话呢，觉得我们的新公民运动是吧，这个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它的规模还不够是吧，关这个听众的话，从这个我们的公民的参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确实还有很多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个实际情况是吧。那么造成这个问题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当然就是官府打压的确实非常厉害是吧。我自己因为前几年的话呢，在北京我是也有这个亲身体会的啊。我的印象当中的话呢，从2003年到大概2007年那段时间的话呢，北京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公民活动是吧，当时还不叫新公民运动啊，当然官府也在控制也在干预啊，但是呢打压的力度是吧，这个还达不到现在这个程度啊。那么后来的话呢，由于零八宪章的发表，由于后来的话呢，诺贝尔这个奖这个授予刘晓波是吧，再加上后来的所谓茉莉花的散布是吧，让官方引起的极大的恐惧，所以到了2001年的时候的话呢，上半年，那么北京乃至全国是吧，对这个这种所谓异议活动的打压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那么这种情况一直就没有再终止是吧。最近两年以来的话呢，我本人虽然不在国内了是吧，但是我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情况是吧，给我的感觉呢是这个打压仍然在继续是吧，官方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啊，他就不允许是吧，在这个中国境内是吧，有一些个在他看来是一些个独立的公民组织的活动是吧。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呢，的确是吧，新公民运动它在发展当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非常的难啊，这个我们能够想象的啊。为什么这个校属兄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了是吧，这个新公民运动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种非组织的是吧，说老实话，你就是想组织也组织不起来是吧，这是中国今天的这种这个极权主义社会现实，它所这个施加的一个非常严酷的限制是吧，这是一个现实啊。我们对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也不能不承认是吧。那当然这反过来讲的话呢，也正因为是这样一个现实是吧，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公民是吧，对我们这些朋友他们这种勇气是吧，这种执着的精神是吧，这种百折不挠的不断的这种奋斗是吧，应该表示钦佩啊。但是确实现实是现实，就是今天的话呢，由于中国的现实的这个政治条件，那么新公民运动在它的发展当中是吧，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障碍，那么很多东西的话呢，确实还需要在今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再去观察是吧，同时的话呢，通过我们公民的行动再去不断的突破它。
嗯，好的，校属先生，您作为一个新公民运动的观察者，刚才有陕西的高先生打电话说这新公民运动呢离民众还比较远，那么您作为一个观察者，您觉得怎么样做才能让新公民运动走进民众呢？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角度提得非常好，但在事实层面不是非常精确。因为新公民运动关注的很多话题都是社会话题，都是民生话题，都是民间的一些具体的苦难。你比方说刚才提到的农民工子女、随迁子女的就地高考问题，它就是一个跟社会的需求、跟民间的需求、跟底层的需求结合的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议题。新公民运动是个议题倡导型的，它这个议题很多就属于社会议题，就是公众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关注的话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是从政治权力角度去关注这些社会议题，为这些社会议题呢找到一个出路，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它既是一个社会运动解决社会问题的运动，同时它也是个政治运动，也是个政治反对运动，也就是他通过那个去争取公民权利，争取公民的政治权利，争取公民的政治权利就给新公民运动奠定了他那个政治反对运动的那么一个底色，所以他是政治反对运动和一个社会运动二者并驾齐驱的那么一个社会运动，他是从政治权利的角度去解决社会的具体问题，包括刚才那位先生提到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规模并不小，就是说随迁子女那个就地高考的那个运动也就是教育平权运动，参与的家长最高统计有10万之众，能够两年内有那么 大的规模的话，其实已经算一个不小的突破了。这是第二点我要解释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说中国的现在的社会运动啊，不只是新公民运动。我觉得刚才那博树兄的那个补充非常好，除了郭飞雄，他还专门提到了刘远东。刘远东是什么样的？他从事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从事的就是南方街头运动。那么就是除了新公民运动而外，还有南方街头运动。那么还有呢，以唐金林律师为代表的公民不合作运动，还有宋范党诸如此类的这种抗争型的，这些都属于抗争型的公民权利运动。那除了这些而外呢，还有很多建设性的、服务性的那种更广义的那种公民运动，在中国蓬蓬勃勃，都是尤其是那种建设性的、服务性的那种公民运动，他们都侧重解决具体的民生问题，都是跟民生需求息息相关的。我就做那么一点补充，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江苏的王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你好，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现在中国的强权啊，强权政府它本来就是一种黑社会的话那个犯罪团伙了，它的权力来源就是来源于暴力了，它存在的目，它一切行为的话那个全都是利益算计，它就是为了获得特权和对人民的进行抢劫了，所以它压制它，所以它肯定会压制所有任何进步的知识的进步的力量呢，它就是如此的，它就要腐蚀哈、啊，腐蚀损害任何哈、啊，就是那种啊，就是公益的力量了、啊，包括就是腐蚀外国政府的很多方面政治运作模式的，它就是如此的。它共产党它就是要损害一切，它就是要破坏一切的，它就是要啊，就是要和那愚蠢了，然后野蛮了、暴力血腥那个就是那种啊，就是为伍的，是如此的。
好，谢谢江苏的王先生、韩伦朝先生。刚才各位都谈到了新公民运动呢，它主要是一种社会力量，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做出改变。那么我们也看到，尽管政府对新公民运动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压，但是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这场运动也在产生一些效果。比如讲，中国官方昨天就宣布了，所有副处级以上的官员都要公布他们的财产，这个可以说也是新公民运动不断施加压力的一个结果。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刚才孝忠先生也谈到很多这个广义上的公民运动已经在中国形成一个不可阻挡的这个潮流了。我们刚才可以用个数字来表这个民政部统计的，就中国民政部统计，中国现在这个非政府组织大概有70万个，那据这个独立学者李凡统计呢，差不多有700万个这样的这个组织，很多是服务性的、社会性的，这个像艾滋病啊什么这种服务的。那最近中共呢又开放了，所谓的这个注册民间组织注册的这个，在4个领域里头，4个不同的这个像这个科技啊，什么这个社会服务啊，这个慈善啊，这些它开放了，但是呢，这个政治和宗教还有一些它没有开放，就它也认识到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的形成这个既定事实。那么刚才谈到很多，由于民间公民运动的推动，迫使政府做出某些个改革，采取某些改革措施，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形成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刚才这个博树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打压，我觉得他这个打压还有一个，他就是害怕组织，一旦形成组织，不管你是政治性的还是非政治性的，他都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直接触犯了他的所谓他认为是对他的这个一党独大这个党天下的一个威胁，所以任何组织街头抗争包括网络抗争都是对他的一个威胁，这是他完全出于一党私利，为了他这个党的长久执政来一党私利来出发，来没有认识到这个公民社会是对维护公民社会的公正正义这个一个大的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另外一方面，他这个打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官方媒体是包括官方御用文人，现在提出来像清华大学的胡安刚说，这个人民社会要优于这个公民社会。那么王绍光 也提出来说是这个要打破公民社会的神话，他们想把这个话语权抢夺过来，说我们这个人民社会比你这个公民社会更好。但是我们只要
偷换概念了，
偷换概念。但是你只要看一下他所谓的这个人民社会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只要看一下这个被城管打残打死的这些人，打小贩，看一下黑监狱，看一下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这些人，看一下这些个我们就知道，他那个人民社会就是一个对人民实行专政、奴役人民、剥削压迫人民的一样的一个社会。
那么韩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就刚才校署先生呢也提到说，在这个新公民运动中呢，有包括一些同城犯罪啊，然后还有包括什么送饭党啊，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呢对于这个说法呢是不认同、不赞同，而且是相当剧烈的批评。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谈一下这方面的？
我觉得这个校署先生谈可能更妥当一点，但是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就我觉得这次在2013年有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校署郭玉伞和张雪忠他们之间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的这个路径的这个争论。这个争论实际上我觉得并不亚于走向街头要求财产公示，本身就是他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公民社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里边呢，我觉得我从感情上面我觉得我比较认同张雪忠，但从理性上呢我比较认同这个校竹先生的这个说法。那我觉得在很大这个差异上面呢，主要是可能对这个公民社会这个定义啊有不同的这个解释。那么张雪忠呢是从一个严格的定义来解释的，就是说公民社会是应该是一个在宪政制约下的一个政府和市场，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一个公民力量，他们之间的相互互动互补，然后通过相互的监督来一种社会形式。那么还有一种更大的这种解释，更广义的公民力量，就是任何 NGO 任何这种公民社会团体组成的一个在公共领域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维护自己权益的活动、价值的这个活动，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呢就是说我的讲法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环境下，有一个这个公民社会发展一个初级阶段，你不可能跳跃这个初级阶段去搞阻挡。因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社会仅仅靠中间社会的发展还不能实现中国转型，最终还是要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政治反对党派来使民主在中国扎根。
好的，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不算太多了，不可能就这场运动的这场辩论进行更多的阐释。不过我们在节目最后希望这个我们两位其他的客人校署先生还有张伯树先生，你们来展望一下在2014年当中新公民运动将会有哪些成长，另外他们主要的着力点应该在哪里。首先请这个校署先生吧，在台北的校署先生来谈一谈。
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就不想展望了。我那么多的兄弟今天是新年前夜，他们都还在看守所里面命运微博，我只想呼吁两点。呼吁第一点，刚才那个连朝先生已经谈到了，中国政府已经开放了四个领域的公民组织。那么我认为现在最需要开放的是人权组织。中国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权问题。首先是放人。没有人权问题的那种逐步的解决，我没有要求一步到位，起码你得给一个起点开始解决，要启动。那么开始解决的情况下才有改革可言，要在开始放人的前提下才有改革可言，否则的话我不相信有什么样的改革。这是我要呼吁的第一点，我也请国际社会关注。我认为就是说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的人权和基本的公民权利，也就是人权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希望全世界都关注新公民运动的案子，也关注不止新公民运动，包括刘远东像南方街头运动的那些受难者的案子。怎么关注呢？就是要求，因为马上就要开庭了，开庭就不远了，那么我就希望整个开庭，因为中共18届三中全会已经承诺了司法改革，已经承诺了司法相对独立，让审判者受理，让裁判者负责，已经确定了那么一个原则，确定了司法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那么我希望 把整个新公民运动受难者、南方街头运动的受难者、所有良心犯的那个开庭、审理整个的全过程，作为考验他们司法改革、司法相对独立的诚意的一个主要的风向标。
谢谢夏楚先生，我们只剩下一分钟了，请这个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来谈一谈您最后的一点想法。
好，总的说，我对未来中国这个新公民运动的发展，是吧？这个特别是在2014年，我不是很乐观。原因的话在于这个从当今的党国体制，他对这个公民运动的这种态度，现在还是一种逐渐还在不断强化的过程当中啊。那么18大以后呢，中国的政治形势急剧左转。虽然最近的三中全会提出了60条，其中涉及一些个关于司法改革、社会治理方面的一些个改革的举措，但是如果这些举措最终只是为了强化现存的政治体制，那么它最终的话呢，它是不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是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乐观。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也应该看到中国当今呢这个公民社会的潜能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在过去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我们的公民的这种权利意识，是吧？那么对公权力应该进行监督的意识，啊，应该维护自己的各个方面合法权利的意识，已经有了足够的增长，是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伴随着官民矛盾、这个城乡矛盾，是吧？这个民族矛盾，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些个中国社会现存的各种矛盾的这种继续的增长，那么我相信呢，不管中国的公民运动仍然会艰难的为自己去开辟道路。
好的，张先生，
我们也应该有信心。
张先生，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前南方周末评论员、北京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夏楚先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以及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新公民运动的节目讨论。稍后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